国宝一百，件件精彩。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这是唐代大诗人李商隐的名句。这诗中提及的蓝田在今天确有此地。蓝田是陕西西安市下辖的一个县，自古就以产美玉闻名。蓝就是指美玉的意思，那田呢就是产玉的良田。新疆产玉那地方就叫和田，陕西的蓝田玉与新疆的和田玉，还有辽宁的岫岩玉、河南的独山玉，并称为我国传统的四大名玉。只不过后来和田玉以其独特的玉质一枝独大，才掩盖了其他三个的名气。蓝田除了盛产美玉以外，人文历史也非常悠久。在其境内，考古还发现了距今100多万年前的蓝田猿人。再有，蓝田的地理位置特别关键，是关中通往东南诸省的要道，自古就有三府要冲之称。在距今1000多年前的北宋时期，有个叫吕通的河南人到长安去做官，途经蓝田的时候，觉得这地方风景秀丽，是个难得的风水宝地，于是就决定举家从河南搬到了蓝田定居。这事儿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举家迁址都是个很困难的事儿，故土难离嘛。不过今天回过头看，这个吕通做的决定没错。蓝田这地儿呢，确实是个风水宝地，他的后世子孙不但人丁兴旺，而且人才辈出。尤其是孙子辈当中的吕大忠、吕大房、吕大军和吕大林兄弟四人，被后世尊称为吕氏四贤，在宋史当中都有为其列传。在北宋当时，蓝田四吕是唯一能与四川峨眉三苏比肩的名门望族，人称关中士大夫之首。吕氏家族的后人至今仍有许多人还生活在蓝田，每到过年过节的时候还常到祖坟上去祭祀先祖。这吕家的祖坟呢，也在蓝田，在蓝田的五里头村。这地方风水极佳，三面环山，一面向水，背靠太尉园，左手是秦岭，右手是骊山，前面就是灞河，放眼望去就是著名的白鹿原。吕家的先祖在这么一个风水宝地下长眠，想必后代子孙肯定没少受祖宗的恩荫和庇佑，但是事实却不完全如此。2006年的春节刚过，西安市刑侦局就接到了群众举报，说蓝田五里头村有人盗墓，盗洞的地点就在吕家祖坟的位置。一听到这消息，刑侦人员马上就组织人呢到现场去勘查，结果在现场的桃树林中发现了一个又黑又深的盗洞，直达地下10几米。刑侦人员就觉得这个案件呢严重啊，立刻就开始搜捕呢盗墓分子。通过走访和蹲点，案件很快就成功破获，抓捕了4名犯罪嫌疑人，并查缴文物89件。这其中就有西周的铜簋、汉代的熏炉、宋代的清釉器、砚台等一系列珍贵器物，初步鉴定了一下，这里头光国家一级文物就有3件。十分戏剧化的是，这个案件的主犯叫做吕富平，他居然就是蓝田吕氏的后人。我们一般算来啊，差不多20-30年啊，就是一代人。 从北宋晚期到现在将近1000年的时间，大概经过30几代人，这吕富平跟祖上的感情就没有了。虽然他的祖上还一直担负着看守家庙墓地的责任，世代住在五里头村，但是他禁不住金钱的诱惑，还是伙同外人趁着村里过年放炮的机会，炸开了自家的祖坟，盗走了墓中的宝贝。吕氏家族墓地被盗的消息登上新闻后，墓里发现许多宝贝的消息呢不胫而走，这不但没有起到警示和保护的作用，反而吸引来了大批的盗墓者。虽然派了专人守着，但他们毕竟不是武警啊，仅仅几个月内又连续发生了3次盗掘。无奈之下，考古部门就说，得了，咱自己开挖吧，与其让他们挖，还不如我们来挖。在这么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对北宋吕氏家族墓地展开了保护性的挖掘。2006年至2009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西安文保所联合对蓝田北宋吕氏家族墓地进行了勘探和发掘，考古专家们一共清理出墓葬29座，以及墓园的东西北3侧门字形的围沟、家庙等遗址，出土了各类材质的文物近1000件。这20多座墓中，除了陪葬有各类的生活器具，比如酒具、茶具、香具外，还出土了众多的墓志铭。通过对墓志铭的解读，专家确定了大部分墓主人的名讳和身份，并以此为依据列出了整个吕氏家族墓葬的次序。这就像生前活着时候讲究座次一样，这人死后也得根据长幼有序、尊卑有别，讲究墓葬的次序。蓝田吕氏家族墓葬群整个布局大致呈马蹄状，最南端为高祖吕通之墓，往北是他两个儿子吕英和吕坟，再往后边一字排开的是吕通孙辈的墓葬，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吕大忠、吕大房、吕大军、吕大林大字辈的兄弟们，再往后就是重孙山字辈的墓葬，玄孙辈仅存吕燕一人，因年轻夭折而附于祖父吕大房的坟茔之侧，没有按顺序，这算个例外。那么这么算来啊，蓝田与吕氏家族墓地共埋葬了5代人，时间是在北宋中晚期，前后持续有不到半个世纪。至于这么极佳的风水宝地为什么被弃用了呢？专家分析，可能与北宋的灭亡、金人南下、吕氏主脉后人为了避乱随之迁往了南方有很大关系。蓝田吕氏家族墓地20多座坟墓当中，有一座墓葬非常特别，它的考古编号是 M2。 这座墓葬由于被多次盗掘过，所以并没有发现墓志铭，但根据整个墓葬的排列次序，它正好位于大字辈的墓葬位置。在吕家大字辈的人里，考古专家除了吕大林的墓没有发现，其他兄弟的墓都发现了，所以专家们推测这座编号 M2 的墓葬应该就是吕氏四贤之一的吕大林墓。吕大林是吕通的孙子，号云阁先生，是我国宋代著名的理学家和金石学家。吕大林师从著名的北宋五子之一张载、张衡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句话都听说过吧？这就是衡渠先生最经典的衡渠四句，说的多好啊！衡渠先生逝世后，吕大林呢又转师二程， 程颐、程颢同样也是北宋五子之一。吕德林跟随二程学习优异，遂与游作、杨时、谢良佐三人一起，被时人称为程门四先生。吕德林师从北宋五子之中的三位，他的这几位老师时至今日都是如雷贯耳的人物，师从他们并在弟子中出类拔萃，成绩优异，考个进士做官根本不费劲。但是吕大林并不喜爱做官，而是将所有的精力致力于学术，学成之后还回到家中经常讲学，去教化乡里。吕德林另外一个身份就是金石学家，他编著的《考古图》是我国最早的系统的古器物图录。《考古图》收录了宫廷及民间收藏的青铜器、石器、玉器共计238件，书中图文并茂，记录详实，对每件器物的尺寸、重量、出土地点、流传经过都有详尽的描写，为后世金石学树立了一个典范。因此吕大林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鼻祖。 M2 这座墓葬除了墓主人身份特别以外，它本身的构造形制也非常特殊。一般我们看到唐宋的古墓啊，就是地下用砖石盖个跟房子似的墓穴，放上棺椁，再用土给它填平。还有一种墓葬形式呢，是直接从地上往下挖，挖树坑，不用砖石，将棺椁呢放入填平。这种形式成本比较低，平民百姓的墓葬比较常见。吕德林这个墓采用的就是后者，专业称之竖井土矿墓。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奇怪的是这墓竖向不是一个墓室，而是上中下三层墓室组成，像个楼房似的。考古人员从地面挖到3米2时，第一个墓室就被发现，挖开以后里面空空如也，尸骨也没有找到，弄得专家一头雾水。继续呢又向下挖了个3-4米，考古人员又挖出了一个墓室，挖开一看，结果是大失所望，又是一空墓。这考古人员的不死心呢，继续向下挖，挖到地下 15.5 米的时候，第三层墓穴才出现。这次这个墓穴没让大家失望，终于挖到了吕大林的真墓室。后来考古专家分析啊，吕大林这个墓之所以盖得像个楼房似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防盗。你想啊，吕大林本身就是个金石学家，整天研究青铜器、古玉器，他心里非常清楚，这些东西18-9都是从古墓葬里刨出来的，所以他害怕自己百年以后这墓葬也被别人盗挖，才想出了这种剁着的墓葬方式。上面都是空的，挖了也白挖，就算盗墓的发现了，以为是一个早被盗干净的空墓，自然就放弃了。另外呢，吕大林不用砖石砌盖墓室，想想应该也是为了防盗，不是缺钱盖不起。这盗墓者在寻找墓葬时都有专门的探测工具，类似今天考古常用的洛阳铲，从地表探下去，如果有砖石不用问，底下肯定有东西。他这墓不用砖石，探下去都是土，除非经验十分丰富，一般人是看不出下面有墓葬的，或者看不到墓葬的具体位置，从而呢起到了保护的作用。吕大林生前如此下功夫防止自己的墓葬被盗，但结果还是事与愿违，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盗墓者还是成功的盗挖了这座墓。不过好在盗墓者并没有完全把东西拿干净，考古专家从墓室仍清理出一批重要的文物， 其中有一件青釉刻花牡丹纹梅瓶，刻得非常潇洒，是北宋耀州窑难得的精美之作。吕德林去世后把它陪葬在身边，很可能说明他生前对这件耀州窑梅瓶格外的喜欢。这梅瓶啊，最早不叫梅瓶，这是我们今天沿用清代人的叫法，宋金时期管它叫精瓶。许之衡在《引流斋说辞》中说过，梅瓶口细而径短，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故曰梅瓶。梅瓶最早实际上出现在唐朝，在宋元时候呢最为流行，还出现了许多变种。吕大林墓出土的这件刻花梅瓶，造型上就与常见的梅瓶略有不同，它比较矮胖，但与都禄瓶还不同，算是一种矮梅瓶，看起来就更加敦实。关于梅瓶的用途，从文献上的记载、传世实物和古代绘画上来看，最初它就是个食用器，大多用于盛酒或其他液体物质。上海博物馆有两件宋代的瓷砖窑梅瓶，一件腹部写着清孤梅酒，另一件腹部写着醉香酒海，这就很清楚地说明了当时梅瓶的功能。明中晚期以后，梅瓶的观赏陈设作用越来越明显，与最初的储酒的功能越来越远，变成了陈设装饰的器物，偶尔还会拿来插花，所以名字呢就从宋代的精瓶改为了梅瓶。整个吕氏家族墓葬中出土了很多耀州窑的瓷器，不单单是这一件梅瓶，还配有梅瓶使用的酒盏、盘、碗等等，还有很多茶具和香具等。耀州窑是陕西在宋金时期最重要的窑口，在宋代八大窑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一席，它与定窑、钧窑、磁州窑称霸北方。不同的是，耀州窑以刻花青瓷为主，不似定窑之白釉，也不似钧窑之窑变，更不似磁州窑之彩绘，独树一帜，享誉一时。耀州窑在北宋时期以刻花装饰为主，后期才出现了印花和素器。古籍里形容耀州刻花的精彩叫刀刀见泥，犀利的刀工、洒脱的纹饰加上橄榄绿色的衬托，非常符合西北人的审美。难怪吕氏家族的人死后墓葬里都大量陪葬有耀州窑的器物。在出土的这批耀州窑的器物里，许多碗盘类的口部呢都镶有一圈金属口。关于瓷器口沿为什么镶制金属口这事儿，长期困扰我们。过去一直认为啊，之所以瓷器镶金属口，是为了修饰瓷器的缺陷，比如定窑啊、景德镇窑、富烧的器物口沿无釉嘛，一圈四口吃饭喝酒的时候使用起来不舒服，另外看起来也不美观，所以有人想出来镶制一圈金属口的方法。但也有人认为，大部分镶制金属口的器物呢，胎体很薄，尤其口沿在使用时呢，很容易磕碰。为了保护瓷器呢，让它经久耐用呢，所以镶制一圈金属起到保护作用。但通过吕氏家族墓的出土文物，我们发现这批镶制金属口的器物口沿都是满釉的。所以说镶制金属口是为了修饰瓷器色口的缺陷，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那既然不是修饰缺陷，那古人为什么要在瓷器的口部镶制金属呢？我认为很可能就是为了装饰，是一种时代的流行。就跟我们现在年轻人穿裤子啊，都喜欢把裤脚挽起来一样，我年轻那会儿就不兴这个，我年轻那会儿挽裤脚就是为了干活。吕氏家族墓葬出土的这批带有金属口的器物，口沿的金属呢都做得比较宽，显然是一种时尚，以此为美，不然没必要如此夸张。 再有瓷器的镶制金属口呢，它可以起到保护作用，减少使用中磕碰带来的影响。陕西蓝田吕氏家族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关中士大夫之首，尤其当中吕大林先生更是被誉为中国考古界的先驱，是今天考古界的祖师爷。可惜如此重要的墓葬最终也没有躲过盗墓贼的光顾。吕富平自己就是蓝田吕氏的后人，本应该起到看守和保护祖坟的责任，但是为了区区小利就盗挖了自家的祖坟，想想真让人可悲。他被判死缓也是罪有应得，由此可见古人感叹世风日下的确不无道理。在很多人眼中，考古也是挖人家祖坟啊，和盗墓没啥区别，但其实这都是对考古工作的误解。现代考古是从西方引进的，其意义在于了解历史，了解过去的文化，让我们更能看清楚当下。现在我们不断地重犯历史上的错误，就是因为不够了解历史。过去了解历史有两个途径，一个是文字，还有一个就是通过文物。文字比较抽象，文物就具象的多，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实物来了解历史，通过对地下文物的发现直接触摸历史，从中汲取营养，对我们当下的生活有所帮助，起到精神的指引。当然无论我们通过读书还是科学的考古，最终也不可能真的从时间空间上走回去。还是李商隐《锦瑟》中最后那句诗说得好，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国宝情未了，下集听分晓。